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这个节目，我是苏永元牧师。2016年呢，是所谓25,000里长征的80周年。长征是什么意思呢？是知道1930年代国共内战，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围剿共产党的红军，经过三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改变策略，终于在第四次围剿中取得成果。红军只有逃出苏维埃区，经了几年的长征，终于抵达延安，以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为了纪念红军长征，中国中央电视台就拍了一套所谓长征的纪录片。在片里面竟然提到一个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博福礼，英文叫 Rudolf Alfred Borsod。他是红军长征的行列里面同红军行了560日之久，而且得到中共高度的评价。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故事呢？原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博福礼生于1897年的英国曼彻斯特，原籍是瑞士人，他亦都是保持了瑞士的国籍，自小就已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后来信了耶稣。22岁加入中国内地会 China Inner Mission， 在加入之前曾经接受过2年的医学训练。他来到中国首先学语言，改个名叫做博福礼，克己复礼为人嘛，所以是出自论语的。后来他被派到去贵州工作，在贵州里面学贵州的土话，学这个普通话，也都是流利的英文和法文。当时中国很穷，特别是贵州，更加是穷上加穷。那里地方有这样讲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再加上1925年贵州大饥荒，博福礼负起救灾的工作，提供住宿食给饥民，收养一些孤儿。他曾经是被土匪绑架，又患上了伤寒，几乎死亡，但一一呢都化险为夷。在1934年10月1日，是博福礼来到贵州的12周年，也都是难忘的日子。那天他同一班的传教士和他太太参加完一个聚会之后，准备回家，途经黄平老城旧州，突然间在丛林里面冲出一批的红军，原来是这个红六军团从湖南入贵州，盘踞在黄老平原城的一些红军来的。博福礼就有这样记载。这些人大多数是江西口音的，戴着同一个帽，是红色标志。起初他以为是土匪，再看清楚呢，原来才发觉原来是共产党。带领这些红军是著名的红军将军，叫做萧克。萧克当时只有25岁。日后他升为红军的上将，没几耐他们又捉了这个博福礼的同事，有这个纽西兰的传教士，有这个纽西兰传教士的夫妇呢就叫 Herman， 另外呢还有去博福礼两夫妇，再加上呢这个纽西兰的一个传教士叫 Grace Ambram， 当时那些红军叫做杨小姐。为什么他要老劫呢？官方解释说，因为他们是特务，是帝国主义分子。萧克在回忆录就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坦率地说，我们扣留这班传教士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的考虑。西征以来转战50多日，暑天行军，伤兵日益增多，医药缺乏，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可以找到药物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某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简言之就是勒索，也都可以说是强迫他们的支援。当中国内地会派出这个德国籍的传教士 Herman Becker 去谈判的时候，原来这位德国籍的传教士就是萧克的上司贺龙将军的朋友来的。但可惜红军索价甚高，这个中国内地会根本就没办法可以支付这一幅的这一笔钱。 同時賀龍呢也都是拒絕接受。起初他有些害怕，他就捉了他之後帶到他馬房鬆了繩，紅軍就將那些衣物交回給他。他抄下那些衣物，發覺並無損失，連一毫子都沒有拿走。他就心裏面說，喂，不是搶劫來的，不是土匪來的，究竟他們捉我是為了什麼呢？於是他就被帶到一個伯父叫做法官的人的當中，法官的妻子就坐在旁邊注視他們。起初伯父以為這個女人非常冷酷，但事實上證明她都是非常友善的，而且受過高深教育。他所謂這個法官原來就是紅軍團的保衛局局長吳德峰，他的妻子就是戚元德，是紅六軍團的保衛局的總支書記。審訊他之後，決定是釋放了薄福禮的太太，這個紐西蘭海曼的太太和兩個小蚊仔，就留住薄福禮、海曼和這個的紐西蘭的傳教士，即是這個戚元德的回憶錄稱他做楊小姐，楊即是西洋的楊。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發生，這件事發生是改變了整個形勢，而且對共產黨是有深厚的影響。原來在舊州城呢，是有一間天主教徒，蕭克無意之中就在這個天主教徒裏面呢就找到一幅地圖這幅地圖是非常寶貴，是貴州的地圖。當蕭克拿到這張地圖的時候就如獲至寶，因為他們沒有地圖嘛，人生路不熟，再加上紅軍不識貴州話又沒有地理形勢的常識，又缺乏群眾的基礎，很容易就走失路，在路好像饅頭烏蠅亂衝亂撞，往往是中伏，受了少數民族的突擊，損失慘重。現在拿到一幅的地圖，知道的形勢真是如獲至寶。當他一看到地圖的時候，沒錯，他很開心，但另一方面眉頭皺起上來，因為這幅地圖全部外文的，一個中文都沒有，看不通，看不明白。當時蕭克找兩個識英文的人去看一看，就發覺這些不是英文來的。突然間他想起薄福禮，於是就請薄福禮來看。薄福禮的中文程度非常好，當他一看到的時候，他立即知道這些是法文來的。當然他對法文熟練，於是兩個人漏夜就將這個地圖的道路、村鎮、的名字全部翻譯過來。他不單止是翻譯地圖，在那一晚他們大家款款心談，講下他們的理想、身世、往事。蕭克在個回憶錄就這樣講法，說我不單止是知道很多軍事上有用的材料，我也都知道薄福禮的身世，以及為何他拋棄在英國的生活，老遠來到窮鄉僻壤，來到中國這個地方。而薄福禮也都開始對紅軍有不同的看法，在他本《神靈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 of God 裡面，他就這樣講法，說父親自問，這個25歲的蕭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一雙明亮閃閃生光的眼睛充滿了信心和力量，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完全不是我所想象中的土匪。他說如果個個共產黨徒都好像蕭克這樣的時候，共產黨就不需要驚，我們也都不需要驚共產黨。而蕭克呢，本來就對傳教士沒有好感的，以為是文化侵略，待他們好像待地主一樣，但經過這一次之後，他完全改觀。他這樣寫法，他幫助我翻譯了這個地圖，叫我們在貴州行軍順利，也都因此而扭轉局勢，終於得到勝利。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因為薄福禮，中國共產黨也都不會得到最後勝利。在困難的時候得到人的幫助，不管時間有多久，也都是難以忘記的。離開了舊州之後，他們開始長征的生活，非常艱辛，又病倒，幾乎要死。他曾經擔心，因為他想念他妻子，曾經逃走，甚至要求這個紅軍處死他，但呢，他沒有失去信心，他仍然呢，是找機會去向紅軍傳福音。後來他們釋放了這個楊小姐，又釋放了海曼， 只是剩下这个薄福利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是身体又软弱，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继续是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而且他自小就已经懂得补衫啊、织冷衫啊，咁所有贺龙个 B B 嗰啲衫咧，都系佢一手所做嘅。1936年春天，红军进入咗云南境内，到呢个昆明附近嘅时候，就释放咗薄福礼。喺释放之后之前，请咗佢食一餐饭，同埋饮咗杯咖啡。事隔咗好多年啦，到1980年代，贺龙亦都系。想起这件事，就极力想找回这个薄福礼，终于就被他查到薄福礼原来他在1949年他没有离开中国，继续在中国传道，直至到1950年之后，共产党要赶走所有的传教士，他就离开了这个中国，回到英国的地方，也仍然在中国人当中传教。他们两个人道路不同，萧克又怎样呢？他胜利了之后，曾经做过国防部副部长，后来和毛泽东、彭德怀等不太合眼，就被剥夺了军权，他就从事教育。后来到了89年的时候，因为反对邓小平，就是镇压这个学生，这个在天安门，他也都是再一次是不得落用，他只能够是用他自己的恩赐开创了这个所谓炎黄春秋的杂志，是想企图去扭正翻历史的真相，但可惜后来这个炎黄春秋都被禁了，萧克亦都是好几年前离开了世界。我们想到两个后生仔这个故事，一个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去终身侍奉主，一个是为了革命的缘故，但是可能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有点失望。好，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位置，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